圣经神学圣殿主题的第二课，我们上一课提到说亚当有一个使命，就是扩展伊甸园直到地极。那这个的使命呢，其实也是不仅是亚当的使命，甚至我们认为说呢，这个使命也在整个救赎历史的脉络当中传递给了许多人。但是它有一个幕布和背景的说明，就是亚当其实在这个使命当中是失败的，对不对？亚当原本的使命是让全地成为一座园子，一座圣殿，他是要透过领受神的祝福，顺服神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领受使命，征服全地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亚当最终要达成的其实就是启示录最终的21章22章所描绘给我们的那个样子，这就是亚当的使命，对不对？很明显这是亚当的使命。然而亚当并没有忠心的顺服这个使命，他没有以敬拜神顺服神的方式去领受这个使命，所以园子圣殿并没有遍满全地。不仅他没有让园子圣殿遍满全地，他自己也被逐出了这个园子，圣殿般的园子。刚才课下的时候，弟兄，我们跟弟兄聊哈，虽然扩展这个园子圣殿好像也要走出园子来扩展的方式，被逐出这个园子也要好像走出园子的方式，但是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一个是祝福的方式，积极主动的方式去扩展，一个是咒诅的方式，被阻赶的方式去扩展，对吧？不是去扩展了，就去逐出来之后也没有资格来扩展了，它就成了这个园子外的一部分嘛，对吧？因为死的问题，对不对？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本来就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万国做见证，做万民的祭司，做万民的光，对不对？那这个过程意味着确确实实他要把这一个圣殿的荣耀，对神的敬拜，上帝的律法，这一切要在全地来不断的扩展，带领人敬拜神，很明显。但是他自己不仅没有带领外邦人来敬拜神，反而他成了敬拜外邦偶像的人，于是他被逐出了应许之地，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亚当被逐出园子之后，我们提到有两个基路伯代替了他的角色来看守伊甸园。那当这个时候，其实死亡罪恶成为了其中最关键的或者说最糟糕的一部分，罪恶和死亡这两件事情。当然伴随着罪恶和死亡的其实是苦难哈，整个人类最深刻的三大问题，罪恶、苦难和死亡，对吧？最深刻的。所以当亚当堕落之后被逐出了伊甸园，你突然发现人并没有静止不动，逆水行舟啊，就是人是越发的怎么样败坏，对不对？是螺旋向下的哈，它不是静止在那里的，是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当然在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当中，你当然知道福音的脉络，对吧？赛特的后裔被称为神的儿子，还保持着忠心。但抱歉，这一群神的儿子们也越来越像人的儿子们的样式，对吧？也越来越像该隐的后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于是他们就堕落成跟该隐差不多的样子。当赛特的后裔也越来越像该隐的时候，在洪水之前圣经描述说他们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恶贯满盈，基本上全部人都败坏了。圣经描述说人全部都败坏了，对吧？于是神最终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洪水来毁灭全地，对不对？因为全地都恶了，洪水毁灭全地当然是审判，也是对罪恶的叫做除掉罪恶的方式。所以要知道审判是这一个消灭罪恶的方式，是打败罪恶的方式。 因为最终蛇要被审判，在启示录当中，对吧？最终这个所有不幸的、邪恶的、悖逆的都被审判，所以罪恶就被除掉了嘛，对吧？啊，新天新地里面就没有罪恶了，所以最终神用洪水毁灭了全地。但这个时候你还是看到了希望，就是挪亚一家八口被神关在了方舟里，圣经是这样描述的，对吧？被神关在了方舟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是神亲自把他给保护起来，那个窗户不是他关的，是神关的，对吧？啊，神把他给保护起来。所以方舟在茫茫的大地之上是唯一活命的地方，是唯一有神同在的地方，是唯一有神保护和保守的地方，对吧？那出了方舟之后，那本来在茫茫的大地之上，神的同在只限于方舟，在这座小小的方舟里跟他们同在。但出了方舟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挪亚再一次领受了一个使命。当上帝跟挪亚说的话很明显跟他和亚当说的话非常的类似，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吧？所以神的同在再一次要借着挪亚一家八口来怎么样，来扩展，对不对？你知道希腊文方舟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跟会幕当中的约柜那个词是一个词，方舟跟约柜啊是一个词啊。所以很多神学家猜测说，可能挪亚本来就应该这个出了方舟之后来建一座圣殿，对吧？来扩展神的同在。当然这座圣殿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也确确实实献祭建坛，因为坛在古族长时代，坛就是一个微小的圣殿嘛，就微型圣殿就是坛嘛，对吧？但是这个并没有长久，你发现没有？本来挪亚这个出来之后是不是应该殷勤的建坛奉献敬拜，带领子孙后代一起敬拜上帝，不断的扩展这样对上帝的敬拜，修理看守掌管，并且要符合公义的方式对待全地，对吧？但是挪亚在葡萄园中喝醉了，喝醉了，就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这个堕落了，对吧？啊，他的整个的敬拜上帝的进程也因着自己和儿子的罪被打断一样，或者说被阻挠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很明显的看见说挪亚的后代也迅速的堕落了，对不对？那个堕落的速度是相当迅速的，非常非常的迅速。在第二代，就是挪亚自己本身和他儿子的身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换句话说，挪亚作为一个当时的新人类新亚当来讲，有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小心的发现这个可怕的事情，原来挪亚的生命当中有亚当残留，挪亚的儿子的生命当中有亚当残留。你知道我们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出了方舟的人，对吧？重建伊甸园，对吧？我们是有这样的期待的，至少读者们是觉得说，哎呀，反正全人类的坏人全部被杀死了哈，剩下的全是好人了，开始好人彼此相爱，这个世界大同，团结一致，就往前走就可以了。这是读者最自然的一种期待，但是一出来你就发现了亚当的残留呈现给我们。为什么他一出来就把亚当的残留呈现给我们？哦，当然挪亚的使命一直都在那里，但是这个使命挪亚还是完不成，还是没有办法。于是呢，挪亚的后代迅速堕落之后，你知道建造巴别塔，我常常要提醒这一点哈，建造巴别塔的人就是挪亚的后代，对不对？这个太明显了。换句话说，建造巴别塔这么大的罪恶，你要知道哟，建造巴别塔基本上就是上古该隐的罪在当代的借尸还魂。因为该隐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生了一个儿子，建一座城，以自己的儿子命名那座城，对不对？很明显传扬自己的名，建立自己的王国，独立自主， 我敬拜上帝，用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建造自己的这个世界和帝国，对吧？那建造巴别塔的人几乎出于一模一样的方式，想要自己当王，自己当神，传扬自己的名，自己来守护自己的方式，对吧？所以挪亚的后代几乎效仿了上古这一个该隐的样式。并且你去读列王记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哈，你去读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后来接续的那个王常常效仿谁啊？上古的王，也没那么古了，就是尼巴的儿子这个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当中的那对，对吧？哎，你会发现包括金牛犊哈，不仅在旷野当中金牛犊出现了，甚至在什么时候也出现了，到了迦南地之后犯罪悖逆的时候也造一颗金牛犊。哎，是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基甸？
誓师的时候。
誓师的时候，哦，对，
以弗德，
对不对？啊，对，总之你会发现人好像很容易效仿先祖犯罪的方式，并且在列王记当中常常出现一个词汇叫做只是秋坛还没有啊废去。没有废去的意思是什么？人们对保留着这个罪恶，罪恶这个延续性是相当相当巨大的，对不对？好，我们不讲了，回到这里来。在挪亚之后，罪恶的延续性，巴别塔被分散，对吧？巴别塔被打乱，人的计划被打倒之后呢，在这个挪亚的儿子当中就拣选了闪的后代，这个人叫什么？叫亚伯拉罕，对不对？在挪亚的儿子悖逆之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以撒雅各和十二支派来重建神的殿。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神就要赋予他们的使命，在某个角度来讲，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里不断的微小的方式来应验，不断微小的方式来应验。比如说生养众多这个事儿，是不是在亚伯拉罕那里不断的在应验？比如说这个我就赐福你们，哎，上帝对亚伯拉罕，我要赐福你和你的后代，对不对？比如说要遍满地面，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不对？比如说要这个等等很多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里的词汇，其实全部用生养众多，在亚伯拉罕这里也有，对吧？重新的呈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并且这祖孙几代人到一个地方做的常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什么？筑坛献祭，对不对？筑坛献祭其实就是在修理看守嘛，我说了修理看守，它是一个宗教意味上的，是对上帝的敬拜，对吧？其实就是在敬拜上帝。并且你要知道，这祖孙三代筑坛献祭的过程当中，他常常要面对外族的或者说世界的入侵。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指的是亚比米勒，有的时候是指的是埃及，有的时候指的是周边的仇敌，有的时候就是指的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雅各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求家里人除掉他们中间的什么偶像、神像，对不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中间有好多的神像，各色的偶像，各色的信仰，各色的神都有的，是不是？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啊，雅各说除掉他，然后雅各就让他们专一的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些其实他们都在充当着亚当的角色哈。比如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当中用在亚当和挪亚的词汇，同样用在他们的身上，神就赐福给他们，对吧？创世纪那里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挪亚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同样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神就赐福给他，对吧？我要使你得福。对亚伯拉罕和雅各都几乎说同样的话，对以撒也说同样的话，对吧？我要使你得福，对吧？然后生养众多，对亚当和挪亚都说了，很明显对亚伯拉罕这点事儿说的是最多的，对吧？遍满地面，征服治理这地，对挪亚也说遍满地面，对这一个亚伯拉罕也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对雅各也说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对不对？两国从 对以撒说两国两族同你出来，对利百加，对吧？那对于雅各说其实是十二个支派出来，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以及在创世纪第九章那里对于挪亚说的话，后来成为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祝福。甚至呢，你仔细想哈，对挪亚，对亚当和挪亚的命令，要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是对亚当的命令，是对挪亚的命令，对不对？这个亚当和挪亚是代表全人类的，当时对全人类的命令，后来在后巴别塔时代成为了对一家一族的什么祝福，或者说叫做应许，你发现没有？这个转换还是很明显的啊。从前是对亚当挪亚是命令，是全人类的，囊括全人类的命令，但是在后巴别塔时代，为什么这个命令转化成了一个应许？很简单，因为这个命令亚当和挪亚在某个角度来讲都失败了，对不对？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失败的时候，全人类都失败了，因为当时他们就代表着全人类，很明显亚当和挪亚代表着全人类。但是上帝在后巴别塔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随着宗族邦国海岛立国了，对不对？然后人已经开始分散了，这个时候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借着一家一族一国的方式来应许他，借着这个一家一族一国的应许的实现，来逆转曾经亚当和挪亚的那个命令没有被遵守的那个光景。然后这个应许啊，借着摩西，借着大卫，借着以色列人，借着圣殿，借着祭司，借着先知，直到在耶稣基督那里成全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成了新亚当，耶稣也成了新挪亚。然后这一个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那里实现了，对不对？一旦在耶稣基督那里实现了之后，你突然发现重新变回了命令。哎，很有意思哈，他是不是重新变回了命令？万国得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重新变成了命令。我说的这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重新变成了命令，你发现没有？而这个命令随着两千年教会的发展，我知道往后不知道还有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是直到在启示录那里重新又变回了应许的实现，对不对？这个命令最终是实现了的，因为这个将来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万国都在城中来行走，对不对？开始包纳万口万国万族万民，在那里的完全的实现了，这个命令被遵守就完全的实现了，教会永不失败，因为基督不失败，对不对？基督已经成功了，基督已经这个完全的顺服了，所以教会永不失败。所以这一个旧约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摩西、大卫身上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那里被成就之后重新变回了命令，而这个命令最终借着教会的顺服最终实现了，对吧？哎，你说很有意思，对吧？所以再用两句话来总结哈，在亚当和挪亚身上的命令是命令，对吧？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命令到了后巴别塔时代成为了应许，这个应许借着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断的实现，借着摩西、大卫、众先知不断的实现，到耶稣基督那里，这个应许被应验了，对不对？一旦应验之后，因为到五旬节之后，因为五旬节跟巴别塔很明显是一个逆转性的对比，对吧？然后到了五旬节之后，这一个的这个或者叫做后五旬节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应许重新变成了命令，然后这个命令到了启示那里，启示录那里被完全的成就啊。这就是整本圣经神学的这样一个在这一个点上的一个脉络哈。好，亚当我们继续往下走，亚当失败了，挪亚失败了，在某个角度来讲，亚伯拉罕的后代也其实在处于失败的整体上失败的状态，但是请注意，它是一个应许，虽然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失败，但是这个应许永不失败，对不对？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那里 要知道哈，其实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开启新约，耶稣基督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亚伯拉罕应许的一部分，这个好理解对吧？他不仅仅是开创新时代新约，他也是亚伯拉罕大卫应许的一部分嘛，或者就是那个完成的那一部分，对不对？实现的那一部分。所以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就把那个应许实现了，就把那个命令完成了。再说一遍，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就把应许实现了，就把命令完成了。他既完成了亚当和挪亚的命令，也实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众先知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身份，刚才我们跟弟兄也聊哈，他是神子，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是有很多的身份。但是其中有一个身份也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他是人子。人子这个身份是非常有意思的。你要知道哈，这个身份之所以有意思在于人子，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我非常直译的话，人子的意思其实就是亚当之子，你知道吗？因为亚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人嘛，亚当的名字叫人，所以我们叫张三李四，但人亚当不叫张三李四，亚当就叫人，对不对？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嘛，人子直译就是亚当之子。好，很有意思。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虽然没有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路加那里说了，路加说亚当是啊神的儿子，并且在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说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很有意思的点在于说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都跟自己一样很像，对不对？这个儿子叫赛特。换句话说，亚当生的这个儿子形象样式跟自己相似，而儿子跟父亲的形象样式相似，这表明他是他的儿子，对不对？而你想想，亚当形象样式跟谁相似？跟亚当的形象和样式跟神相似哈。我说的这个相似不是指的亚当是神，是指的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啊造的，所以亚当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路加在这方面并没有过度延伸。路加，我们合理推测，路加有可能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赛特的那段经文说的这件事情。因为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赛特是照着亚当的形象和样式生出来的，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只是在推测这个路加的解经的源头在哪里哈，只是推测啊，路加不一定是。但是路加明确的说了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叫做启示，对不对？这是圣灵对他的启示，这是绝对的真理，就不用说别的了，对吧？好，不仅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以色列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对不对？以色列继承了亚当的责任，如同亚当一样是神的儿子。出埃及记那里上帝不断的对法老说的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对不对？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对吧？容我的儿子去，对吧？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耶稣一方面是神的儿子，他具有完美的神性，但另外一方面在整本福音书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自称的话最多的就是人子，对不对？人子其实就是亚当之子的意思，人，因为亚当就是人嘛，人子的意思就是他要完成亚当和以色列本应该完成但没有完成的那件事情。当然这里有另外一个旧约的背景，就是但以理书，对不对？人子嘛，那一位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地位，对不对？得了一切的一切。那人子的国度，那一位人子的国度啊，那一位驾云降临的人子，对不对？那驾云降临的，当然在但以理那里，他特别的是这位人子的国度跟兽的国度做对比的，对不对？并且这位人子的国，完全的击碎、打败了兽的国度，对吧？很明显，启示录那里所描述的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然后他打败了兽的国度，对不对？ 且说那里兽的国度是非常猖獗的，对吧？然后这一位人子的国打败了他。所以亚耶稣称人子，至少有创世纪的背景和但以理书的背景。当他称人子的时候，表明他在逆转亚当和以色列的命运，也承担他们要承担但没有做到的那个责任。好，那这一个责任其中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建造圣殿的使命。其中一个责任是建造圣殿的使命。那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说，亚当有一个使命叫扩展伊甸园，以色列有一个使命就是建造会幕和圣殿，并且借着在会幕和圣殿里的敬拜向万国做见证。而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就是建造圣殿，对不对？你仔细思考啊，他在建造圣殿，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啊建起来。然后他升天之后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他在扩展圣殿，他在建造圣殿啊。当他这样建造圣殿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在承担这个亚当和这一个以色列的使命。好，举个例子好吧。列祖常常有建造圣殿的使命，比如说，当然我说的这个圣殿在列祖那里其实是一个微型圣殿工程啊，不是指的，因为圣殿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才真正的完美的被建造起来嘛。但之前其实在性质上是类似的。那每一次建造圣殿的使命的时候呢，常常都伴随着六件事啊，这神学家总结的。第一件事，神会向他们显现说话。哎，耶稣在建造圣殿之前，天开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一个行动，就是他们都在支搭帐篷，列祖都在支搭帐篷的方式。那因为圣殿的前身就是在支搭帐篷的方式建造嘛。那你知道耶稣怎么支搭帐篷的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约翰福音那里，其实就是道支搭帐篷在人间，就是指原文是那个啊。然后呢，并且在建造圣殿的时候，都这个都是有一个目的，就是敬拜神。列祖建造圣殿的目的是敬拜神，求告耶和华是神的名，是献祭，是祷告，对不对？而耶稣建造的圣殿是不是献祭和祷告？当然是，他把自己献上嘛，对不对？他要在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来代求嘛，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带祷告，并且是献祭。并且这些地方在古代呢，常常发生在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原文叫做神的房屋，神的家，神的殿的意思。并且呢，有神学家总结说，几乎在这里每一次都会有树出现哈。好，这是都是细节。那这些其实一脉相承下来的时候，举个例子，比如雅各在那里，他领受了全地的祝福，他在那里开启，在伯特利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圣殿工程，对不对？立石为柱，他在那里立石为柱，他在那里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在二十二节那里的雅各明白这一个圣所是要扩张的，他应许说我要这个敬拜神。雅各有没有说要敬拜神？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对不对？并且上帝应许说要扩展他的这个疆界，要祝福他，要与他同在，他的脚步无论走到哪里，上帝都祝福随着他，他不断的在扩展，对不对？所以列祖的微型圣殿工程就是不断一个一个的谈呢，他的高潮是旷野中的会幕，以及后来会幕所指向的那个坐落在锡安山，坐落在耶路撒冷当中的圣殿，指向那个，对不对？当大卫预备建圣殿的时候，基本上也同时遵照了这样的要素。大卫开始预备圣殿，在摩利亚山那里开始预备，对吧？砍伐树木开始预备。然后大卫预备圣殿之前的时候，在历代志上那里记载说，大卫举目观看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中间，如同列祖历史历代经历神显一样，神向他显现。然后大卫在那里也建了一座坛，大卫在坛上献祭求告神，一起来敬拜耶和华。 大卫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的殿，跟雅各称呼是一样的。然后大卫所预备的就是所罗门要建立的以色列圣殿的那个地方所在，大卫开始预备这个地方。好，总而言之，微型圣殿坛会幕指向了一个那一个所罗门所建的一个更大的圣殿，对不对？就是坐落在锡安山，坐落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座的圣殿。而耶路撒冷的那座圣殿其实在本质上也指向了天上的圣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天上有个圣所，对不对？他们都是天上的圣所在地上的复刻，天上的圣殿最终会降临覆盖全地，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诗篇也说他坐在天上他自己的圣所那里啊，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啊，所以甚至连会幕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不断的有一句话在重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你要照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那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换句话说，会幕这个人眼所看的这一个的会幕，其实有一个原型，那个原型就是神在天上，在西乃山上指示摩西的那个样子，其实是原型，而会幕只是那个原型在地上的一个模板啊。因为主曾经说了嘛，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灯，你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在这个角度来讲呢，神从来没有希望说以色列小小的圣殿会存到永远。因为以色列圣殿如同伊甸园的圣所一般，它不过是一个更伟大的将来的那个圣所，天上的圣所在地上的一个模型。我说的这个模型不是假的哈，我这个模型是一个复刻，对不对？它是一个更微小的呈现天上真实圣殿的那个样子。当我说模型这个意思的时候，不是指假的意思哈，它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不是存到永远的，对不对？它是彰显那个真实的天上的实体的。因为神是永恒的神，你在系统神学上也可以想象出来这一点。你要知道，神是创造整个宇宙的神，他不可能用人手所建造的建筑物来囊括掉它嘛，来好像把神囊括，让神只待在这里。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是那充满万有者嘛，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以这些地上的圣所不过是指向一座更大的更宏伟的房子，那一个更大的更宏伟的房子才是神居住在那里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你知道到了启示录那个地方叫做新天新地，对不对？那个地方叫新天新地啊。所以呢神学家分析圣殿的结构的时候呢，它是有意义的。第一个意义，我先说第一个意义。第一个意义，至圣所代表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第二个意义，圣所代表了这个悬挂日月星辰的这个天空，然后外院代表了地和海。好，我先说第一个意义哈，至圣所代表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请注意是不可见的。哎，就如同天使基路伯把守这个神这个圣殿的那个至圣所和宝座一样，同样的，在约柜前有两个天使围绕这个遮盖约柜，同样的，基路伯绣在这个通往至圣所的幔子上。那这些天使在至圣所当中神学家说极有可能反映了在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上，天使是守候在神的宝座周围的。好，不用猜测，启示录恰恰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天上的敬拜的样式，对不对？四活物众天使环绕在宝座周围。 所以圣所圣殿其实彰显的其实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那个样式，把它给彰显出来了。你要知道在至圣所中并没有神的像，对不对？这个是上帝对摩西严严禁止的，不能有神的像。那这里可能进一步的表明，这个看似没有神的像的地方代表了那个不可见的天界，不可见的神的那一个属天维度的那个地方。因为至圣所事实上其实是属天维度在地上的延伸，所以约柜被称为耶和华的脚凳嘛。神在坐在他天上的宝座上，那个天上的宝座是不可见的，他的脚安放在约柜这个脚凳上，表明约柜是神的临在。至圣所的约柜是神的临在，他借着什么来临在呢？借着他的话语来临在，对不对？约柜里面存放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嘛，十诫其实是神的话语。这个一脉相承的，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道就是话的意思吗？真理，神的话的意思，道成了肉身，借着道临在嘛，临在在这个地上，就好像旧约借着约柜里面的法版临在在这个地上一样，到了新约在耶稣基督那里，那个道那个话亲自的临在了这个地上，对不对？在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显现出来。所以至圣所象征着属天维度的最下面的那一部分，属天维度的最下面那一部分就是至圣所。那还有一层帘子隔开了至圣所，说明至圣所跟圣所外院这些领域是有区别的。即便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只有一次，对不对？即便这样，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也不能敞着脸直接去面见神，对不对？他需要做什么？他需要先烧香，那个香形成烟云，这样其实就可以让他不直面神的临在，对不对？不直面神的临在。那这种这个分隔哈，更暗示了那个天上的神跟地上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区别。因为当祭司制造烟云的时候，会让我们想起天上的云，对不对？那指向那个不可见的天。所以至圣所代表那个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在地上的延伸，延伸的最底部就是约柜，延伸的最底部就是约柜，约柜是神的脚凳。然后圣所呢，很多神学家认为说圣所代表了就是可见的那个天空，悬挂着日月星辰的天空。为什么呢？因为圣所的帘子是蓝紫色的，这个是天空的颜色。圣所的那个里面帘子上绣着很多带翅膀的生物，在帘子上，在充满了这个会幕里面，对吧？鸟类的生物翱翔在这个天空当中，呈现的画面就是蓝紫色的天空，上面有鸟一样飞翔在那里，啊，那并且不仅如此，圣所当中灯台还有七盏灯，对不对？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十盏灯。啊，十座灯台，灯座。当你去从外面往圣所那里窥探的时候呢，你甚至可以在那个帘子遮盖的那一个空间，其实是比较暗色调的，对不对？那里有70处光源，在那个帘子里面，那就好像日光一样，好像这个点点星空的模型一样，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灯台的光在会幕当中。在会幕当中，那个灯台的灯光，请注意，那个灯啊，那个字啊，在创世纪那里，第一章那里，这个14到16节，指向上帝创造光体的时候，对吧？那个灯跟光体原文是一个字，全部指向日月星的光体，那个光体跟那个灯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啊，所以还有一点，会幕本身的设计的时候。你想象先知书和诗篇的时候，常常讲这个创造的时候常常用会幕的那个建造的那个动作来表达创造，说他铺张苍穹如铺幔子，展开诸天如 可住的帐篷，神在期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啊，很有意思哈。你仔细想一想，在其他的文学当中，很少你找到说用这样的比喻来比喻这个上帝的创造或者上帝的大能的。它其实全部用在会幕建造的那个动作和画面来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乱比喻的，它不是仅仅只是文学手法而已。好，这是圣所，圣所代表这整个的可见的那个天。然后外院，外院代表了地与海。在王上那里讲到建造的圣殿的外院的时候，说外院里面有巨大的铜铸的盆和坛，对不对？在那里，你知道坛在以西结书那里被称为神的山，并且坛在以色列历史上全部都是土坛，就是完全就是不可用这个凿成的石头来建坛，就表明坛于地，就是完全取材于地，最原始的取材于地的那个原材料，与大地连在一起的。那个铜海有十二头牛这个驮着，对吧？那并且这十二头牛驮着呢，分为三个组，指向四方，北边三个，东边三个，南边三个，西边三个，代表了地的四极。所以在外院当中的事物，坛海其实表达的地与海，那整个与大地的连接。当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入外院啊，并且以色列作为集体性的儿子也在那里，你知道圣所不是以色列人都可以进的，祭司能进，在那里修理看守，对吧？至圣所大祭司能进，但是外院所有以色列人都能进，对不对？作为一个集体性的儿子，他代表了整个的人类当有的那一个的祝福的样式，进入外院。好，在整个的这些代表当中，圣殿的象征体系的意义就是神不可见的灵在至圣所当中，属天不可见的维度最底下是至圣所约柜那里，然后在外面是圣所，属天可就天上可见的那个维度，日月星辰天空，然后再往外地与海，你看哈，这个层次还是很分明的，对不对？不可见的属天维度，可见的天空，然后再往外是这个地与海，这个大地海洋。那这个其实是表明说神不可见的灵在的那个至圣所最终将会扩展，它是一层一层扩展的，对不对？在那个不可见的属天维度没人能够见得到，但是借着约柜来显现，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那可见的天空的维度，圣所祭司们就可以进去经历那些事情，外院就有更多人，以色列整体都可以进去来经历。你有没有发现他不断的在扩展这个群体，扩展这个人群，扩展这个容纳性，不断的在这个扩展的地方。所以神学家会说，最终神会从至圣所冲出，覆盖可见的圣所和外院，就是覆盖整个可见的天与地。你仔细想一想，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是不是就是这幅画面，就是那个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圣城，那整个可见的天地。要知道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不是可见的天地，是可见的，对不对？那个可见的天地，那个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不是呈现给我们了一个可见的新天新地，可见的那一个天地海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不可见的属天维度，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要知道从亘古到永远，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神是不可见的。我的意思是神是个灵，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不对？但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耶稣基督是可见可摸的，对不对？耶稣基督当然代表了不可见的属天的维度，因为他就是那个不可见的属天维度唯一的至高的大君王嘛。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甚至连耶稣基督都是可见可摸的，他那个肉身是存到永远的，对不对？哇，这个很稀奇。让我这样说，这本来就是亚当的使命。亚当的使命就是扩展伊甸的疆界，直到全地。当亚当失败之后，以色列的使命就是要成为神属天临在的中保和管道。 他们应当做 万民的光，他们应当征服全地，他们应当扩展圣殿的疆界直到全地。你知道其实以西结书就讲的是一个圣殿扩展全地的一个景象。换句话说，以色列本来是承担亚当的亚当式的使命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而以色列其实在本质上它其实是一个失败的状态。当以色列失败之后，整个的状态被耶稣基督承载了这一个使命。那在整个以色列历程当中，微型圣殿的建造其实是回应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在这个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那里，得列国为业是一个扩大版的圣殿的描述。然后在但以理书那里说，人非人手所凿的石头砸碎敌国的像，对不对？那这头石头变成大山充满全地，而这块石头是圣殿的房角石。那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这一座山，这个新的圣殿，那个殿宇充满全天下。这是先知的画面的那个的呈现。先知说有一座末世性的圣殿要充满全地，但是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像亚当挪亚一样的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祭祀的国度，他也没有做外邦人的光，他也没有扩展神的殿。虽然在以西结书那里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扩展版的神的殿，但是那个叫应许，对不对？是旧圣殿被拆毁之后的看到的画面，就表明以色列失败之后的神的应许，对吧？所以他们自己并没有将圣殿不断的扩展，反倒他们把圣殿内敛化为自己的私产，对不对？就是圣殿成为他们骄傲自义自夸自我中心的一个资本，对不对？好像说神的同在只限于他们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样，好像他们并不愿意扩张一样。但是这就是当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心态和宗教领袖的心态。以色列没有万国的导向，所以他们被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就好像亚当没有那种扩展的导向，他失败了，他没有遵从神的命令，他被从伊甸园赶出去。然而盼望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重启了圣殿工程。这一次神的计划就是借着那个属灵的疆界来扩展曾经的伊甸园、挪亚方舟、以色列的圣殿，然后接下来要囊括整个的全地，而囊括的全地在启示录那里呈现给我们了。启示录呈现出来了耶稣基督重启的这个圣殿计划，他已经重建了这座圣殿，对不对？他拆毁了地上人手所建的圣殿，他也自己作为这殿第三日建起来了。但他一旦建起来之后，他又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这个圣殿就不断的在扩展，最终的扩展是将来有一个那个圣殿充满全地。